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 JNJ Podcast，我是 James。
我是 Jenny。
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就是最近很火红 Netflix 的一部科幻小说改编的影集，叫做《三体
Three Body Problem。
》。对，那我们这一部的话，其实看完，老实说，我一开始在看的时候，前半段就让我非常的震惊。
它其实这部的小说原著是大陆作家刘慈欣编著的一个科幻小说，好像听说是在包装杂志上连载了。但其实，因为它前面有牵涉到红卫兵的部分，我还蛮讶异他们会给它刊登的。对，那这个背景呢，它是有三部曲，就原著的背景是有三部曲，分别是《三体》跟《三体二：黑暗森林》跟《三体三：死神永生》。那每一部曲的主角都不一样，《三体》第一本啊，就是主角是汪淼。那第二本就是主角是罗辑，第三本的主角是程心。那背景整个的故事背景是中国文革的时候，叶文洁就是第一部也算是主角的一个人啊。叶文洁她的父亲被红卫兵批斗而死，那她就借由红岸计划联系上恒星系统半人马座 Alpha 上的居民，简称三体人，就邀请他们入侵地球，拯救他所认识的世界，这样子，因为他对人性都彻底失望了。那半人马座 Alpha 上的智慧生物所存在的行星，其实就是整部三体的来源，因为他那个行星是受到三个恒星的牵引。那其实我们在物理学上面，只要一个行星被一个恒星牵引的同时，那么行星就会呈现稳定的状态，这就是恒纪元。反之，如果行星受到两个或三个恒星同时牵引的话，行星受到的那个稳定度就会有所影
就
响。
很不
两
好。
个还算稳定，三个就是会乱掉了。那这个三个恒星的三体问题就会让这个行星处于混沌的状态，即他们称之的乱纪元。那只要是乱纪元的时候，行星的文明就会被毁灭。所以，当地球人得知外星人要入侵的时候，就开启一系列的计划做反击，就是第二部、第三部曲在讲的东西。但这个影集蛮特别的，它就是直接把这三部曲的时间轴混合在一起，所以也算是一个挑战。
没错。那这个 Netflix 影集它稍微有改编了一下啦，因为我记得小说是大概在2006、2007年那时候连载的吧。对，那只是说影集现在因为改编之后，它是在2024年上映嘛，所以说它是把它改编成在2024年的某一天，就全世界的那个物理的粒子加速器都出现了非常异常不稳定的结果。那个结果其实意味着人类这几世纪以来所认知的科学理论基础全部都会被打破。对，那就造成说很多科学家实验也都失败啦，然后很多科学家一一陆续的却出现离奇的死亡，然后这是一个故事的背景的开启啦，这样子，然后主要就开始围绕着牛津有五位年轻的科学家组成的牛津五人组，他们就开始就是要展开调查啦，整件事情还包含就是英国的那个警探。就他们就开始调查这背后有没有什么神秘的力量，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造成这样子，对对。那慢慢他们就发现，就是其实是有这么大一个背后的一个威胁。
对，那其实我们在看前两集的时候有蛮多疑问的，因为我们想说奇怪，那些科学家怎么会离奇死亡，而且死的都是科学家，也不是普通人。
对。
对，那所以我们有列了五个疑点。那我们这个五个疑点是，大家有看过这部《三体》的
情况
情况
下，
下，大家才会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对，第一个就是《三体》世界，他们后来有带出《三体》世界，就是外星人的世界吗？那他们有三个太阳，所以要来地球找解放。那可是他们科技又比地球领先很多，为什么要来地球找解放？对，要占领地球也觉得是易如反掌的事，为什么要杀或者是逼这些科学家看到大鼠计时啊，或导致自杀，或是直接杀死他们这样子？而且我们那时候也想说，为什么死的都是科学家？有什么意义？是要制造恐惧吗？还是怎么样？有什么目的这样子？ 第二个就是我们那时候看前面两集的时候是觉得，诶，那个石油富商应该就是第一集就死掉的科学家维拉的爸爸。那第二个，第三个疑点就是维拉真的死了吗？他跳入水中自杀，身体却没有浮肿，就是那个棺材里面身体没有浮肿。那可是其他科学家死状就很凄惨，就我就想到游戏那个老爷爷一号，他也没有
没有
被我们
演
看
出来。
到那个就是死的状况。对，所以这是我们的疑问啦，想说之后会不会有反转这样子。那第四个就是叶文洁知不知道整件事情？那些无辜丧命的，就真的就只是科学家，就他自己本身也科学家，他怎么忍心让那些科学家就这样死了？而且他做的事情不就是跟他以前经历过的文革一样吗？对。第五个就是说，为什么是选杰克玩游戏，不是其他更聪明的人？那只是因为他好奇拿来玩，所以他们想说，那干脆邀他进来玩吗？还是怎么样？那最后他选择退出游戏，结果被杀，是不是因为知道太多？我们那时候看这前两集，就是很像在解谜一样，一直思考各种任何可能的原
对，因为
因
他
吗？
这一部其实前面铺陈铺了蛮多，让人家会一直很想要思考，一直想要赶快看下去的那种感
对，所以
觉。
那时候就觉得哇，这部好好看，想要一直追这样子。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解答。第一个就是三体世界真的是外星人吗？那后来就真的知道三体就是外星人居住的星球没有错，但就是刚刚讲到的，它受到三个恒星围绕打转，所以就失衡了。所以他们想要来寻找一个恒纪元的地方来居住啦。
来地
那
球。
刚开始他们其实有分和平派跟就是统战派嘛，就是怎么讲，
应该说，三体
战
人他
争
们
派，
也
对。
有
分
分派
两
系啦。
派，对，和平派就第一次就发出讯息说，你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你不回答，我们不会知道你坐标位置，你一回答，我们就知道就会去入侵你了。好，结果第二次啊，真的叶文洁就把坐标发出去了啦，就说你来拯救我们吧，这样子。对，那三体人他们是为了要，
我觉得他们就是为了要离开他们那边没有无解的星球
对
啦，所
他
以他
们
们想要
对。
找另外一个地方可以住的地方，然后就有
对，
找到地球这
那
边。
我们也有想说，那他们科技明明就领先很多，为什么要来地球找解放？其实他们三体人也知道没有解放，所以他们才要来地球。那他们来地球，因为他们是蛮远的一个恒星系统，所以他们来这边在影集里面设定是说还要400年，他们是怕说这400年。地球的科技会发展比他们还快啦，所以他们就是事先先让地球人了解三体人生存的环境，所以才制造一个 AR 的游戏，让地球玩家来破解。能成功破解的就会进入叶文洁的 ETO 组织。那至于为什么要逼死这些科学家，是因为三体人怕400年后到地球后，地球的科学已经领先他们太多，因此三体人要阻止地球人科学的进步。就是要透过杀死或逼死那些聪明的科学家，才能防止科技的进步。
然后也顺便破坏我们的那个科学的实验结果。
对，所以它就是会遏制一些正在进行的文明发展。
没错。
那在第二点就是由石油富商应该是维拉的爸爸那一点。真的就是维拉的爸爸，这没什么好讲。这好像有认真看的人，应该这推测应该都确的。那第三个就是维拉是真的死了吗？后来解答是真的
真的
死了。
死了。
我们那时候还想说，怎么可能会让就是自己的女儿就送死这样子？但其实他
他
们
其实
让，
好像也不是让他送死，我觉得是女儿比较像是自发性，已经不能接受他爸妈在做的事情。
对，不是我们那时候疑问是为什么会让女儿去死这样，但其实叶文洁
原来
可能
不
也没有
是。
想到这件事情，对，她也只能接受，对，所以她是真的死了，只是就是其他那么惨死的科学家，可能是因为倒数完毕或者是被杀，所以死状才比较凄惨。对，
没错。
那第四个就是叶文洁知不知道这几件事情？刚刚其实在我们言语之间应该也透露出答案了啦。叶文洁就是知道这整件事情，而且他就是 ETO 的统帅，对，
没
他就
错。
是三体人在地球人这处的一个统帅，分部的统帅啦，应该这样讲。对，那最后一个就是为什么会选杰克玩游戏呢？不是其他人？ 那其实为什么，而且杰克为什么要死这件事情，陈景就是在这部 Netflix 影集里面的主角之一，他也有问叶文洁，但叶文洁那时候没有给他正面的回答，只有说要开创新世界。但我想，其实应该跟三体人社会观念有关啦。我那时候在网络上有收集一些资料，他们是说三体人，因为可能看过小说的人有达到这部分，他说三体人因为存在的环境蛮险恶的，所以他们为了要迅速发展科技跟经济，是一个高度密集，就是高度集权的社会。那也因为他们随时面临死亡，所以三体人相对是蛮冷酷的，不像地球人是有人性。那任何他们觉得三体人觉得任何不能对社会贡献的三体人都得死，对，所以呢，我后来想想，其实这个概念在游戏中也可以看出端倪，因为只要参与游戏的科学家没有答对或是没有理解那个三体世界观的人，在游戏中就立刻说哦，就被王下令说你去处死吧，对，
对。
对，对，所以这个我那时候没能理解为什么杰克必须得死，其实，在剧中的游戏早已经给了答案。你对他们的社会贡献不了，没有任何贡献，你就是得死。对，那至于为什么要选杰克，我的推测啦，应该只是为了推进剧情，而且原著中其实杰克这个角色不存在，所以发挥空间可能也比较大，就比较容易刺死。对，我的猜测应该是这样。
但我觉得杰克的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知道了太多，然后他又不肯配合，他不愿意加入组织。
但是，那他们一开始就不应该说你可以选择离开啊。
哦，你是说还是给他选择？
对，然后结果还是没有选择余地，他还是被杀死
我觉得那只是当下可能给他一个感觉，好像有得选，但
啊。
其实实际上就是没得选。
对啦，我觉得，反正杰克也是一个蛮讨喜的角色，所以他死了我就啊，干嘛杀他啊？
对
对，
啊，而
后
且
来，
他是那个，就是《冰与火里面那个 Sam，守
对。
夜人，
没错
就蛮，
，Jon Snow 旁边的人
对，那个，
，You know nothing 旁边的人，结果这次在这部影集，You know everything，
就还是一样死了。
对，
诶，他在《冰与火》
没
有
死啊，
没
没
死
死
啊？
啊，
我觉得他活到最后。对，因为这部影集啊，《三体》这部，他其实制作团队也是《冰与火》的。
对，蛮多角色也是冰与火的啦，
没错，
也不是说蛮多，就是
好几个，
好
有好
几
几
个
个
有
蛮
看
代
过的
表。
熟面孔。
没错。然后我觉得这一部啊，他们其实真的是这几个牛津的高材生都蛮厉害的。我
没错
觉得
没
每个
错，
真的都好聪明哦。
对啊，顶尖的啊，
没错，像那个什么，其实我觉得看完这整部啊，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桥段。就是那个货船被切割
哦，
的那
那个
一
太
段，
惊悚了啦，那
那真的
个，
好震撼哦！我只能说真的好震撼呢。
看了真的会，唉，叹气的。
对，因为其实真的还是牺牲掉非常多无辜的人，
对，
但是又不得不，因为其中一个负责人类要反击的这个领导人，就是那个。韦德先生，他有点像是一个政府的一个非常高官啦，他就是可以动用非常非常多的资源，然后他就是在那个，他就策划了那个巴拿马运河的那个行动，
屠杀行动。
也真的算是屠杀，因为他其实最终是想要拿到那个叶文洁组织跟外星人的那个沟通对话记录，
没
然后
错。
就藏在那个船里面的。可能就是一个黑盒子之类的，所以他们就是动用了那个纳米科技，然后直接将整条船就被切得像切蛋糕一样，整个切掉，然后就包含就人所有都被切掉，
那个真的很震撼，我无法想象说，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
直接被
被
切
四分五裂，
欸，
四分五裂可能还不够，切成百段都有可能。
那一段真的是我觉得最震撼的地方。
我那段是最觉得血腥的部分，对，然后但最震撼的部分，我觉得是那时候倒数计时出现在 Augie 眼前的脑中的时
啊
候，
哦，对，那边也
那个我也是
很惊恐、
很难想象到
惊
底
悚。
怎么会有一个科技可以直接在浮现在人的眼前，对，也没有一个 screen，也没有一个荧幕啊，那怎么有办法直接投射在人的眼前？那个是。我那时候还没看后面的时候，我
非
还
常
蛮震惊的
震
地
惊的
方。
地方，
对，
对，
这多 么先进的科技啊？
对，而且是那个最后他那个片尾是让整个星空都在闪，
对，还说
闪
他
倒
会
数。
对你眨眼，这样子吓死了。
对，然后是在倒数计时。
没错，
对啊，然后那个时候我看完整个鸡皮疙瘩。
对，我也是。
然后后来才知道啊，原来这就是三体人的科技呀、啊。
对，领先于地球太多太多。
对，但因为他们又不至于先进到可以超光速旅行，所以他们还要400年才
对
会
对
来。
对对对，好，那我们再讲说影集跟小说原著不同的地方，就是刚刚说的牛津五人组，我自己把它简称牛津五剑客啦。原著中没有，但原著中出现的重要角色，不过应该这样讲，牛津五剑客在原著中没有，在原著中出现的这些重要角色，就是后来被这个 Netflix 影集编列到同一个时空背景的牛津五剑客。第一个就是 Augie，就我们刚刚讲奈米科技的那个执行长。Augie 他在小说中的原型其实是第一部曲的王淼，就是刚刚有讲。那他其实在原著中是有玩过游戏的，只是 Netflix 里面游戏的部分都交给了陈景玩。但他在原著跟 Netflix 里面都是一样，是奈米科技的操纵者，就也是他用奈米科技来摧毁那个审判日号。那第二个就是索尔杜兰，那原著中他其实是维拉的高中同学，就叶文洁女儿的高中同学。那在原著中的原型是罗辑，其实罗辑在第二部小说中他是主角，也是第三部小说中的要角。在影集跟原著中都是设定为极为聪明的人，只是无所事事，就是胸无大志那样子的人。
我觉得他在那个 Netflix 影集这里面呢、啊，他就是被设定五人组里面资质最高的，
对，
但是他又平时比较散漫啊，
对
比
对对
较
对
没有目标，或者
对，
是应该这么说，就是他其实在第一集就也有出现，然后他就说什么，如果你30岁之前怎么没有成就，那你就一无是处什
对对，
么
所以
的，他
他
就
可
觉
能
得他
就
自
放
己，
弃
对，
了。
他就有点自我放弃，他就觉得他现在已经三二三三
对
三二。
对对，三二，
三二，然后他就觉得说他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就是好像已经没有办法再为这什么社会做出更多更多的贡
贡
献，
献，对，
然后就有点自，他有点
自暴
自，
自弃
对，
吗？
我自己觉得有点自暴自弃
对，
啦。
而且刚好又发生那个机器都一直显示错误什么的，
对对
对，他就
对
想说啊，算了，我索性来玩吧，这样子的概念。对，那他这个角色的设定呢，不管是罗辑还是索尔杜兰的设定，他都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被三体人在那个对话中，就是跟就是 ETO 组织的对话中，就是被指名被三体人指名要除掉的一个人。
代表他很
那
重要啊，
对，那所以联合国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觉得他应该是对三体人很重要
至
的一个
关重要的角
危
色，
害者，所以他们才会被联合国认定为是重要角色，然
三个
后
人其中一个，
所以被选为面壁者。但其实小说中的面壁者有四个，
是
对，他是第四个，但是影集里面他是第三个。
哦，就只有三个。
那再来是陈景。他在原著中是第三部小说的主角啦，陈星。那这个角色在影集里面就是游戏的破关者嘛，那同小说一样是提出接替计划的人，只不过送上外太空的那个威尔道宁，他在原著中同样也是在大学时期爱上陈景的云天明，那只不过小说中陈景是冲去说服道宁加入接替计划，影集他是冲去阻止道宁参加接替计划。对对
这有
对，
点
这
不一
是
样。
有点反差的地方。对，最后就是杰克他是没有出现在原作中，但我觉得他在影集中加入的角色是真的蛮多，增加蛮
蛮有
多很
趣的，
多趣味跟可看性
只是说真的，他的那个死的那些桥段，会让你就是有点反映出说三体人的那个科技真的好先进哦。
对，而且，
你那个什么监视器完全
抓不到。
抓不到。
对，后来才发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为什么有倒数计时啊？为什么影像中都没有看到三体人想要保护的人？就是因为他们科技很发达，他们有先射两个质子过来，对，然后质子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多维度空间浓缩成一个水滴状的东西，对，然后会监控地球人所有的活动，然后给地球人看到三体人想给地球人看到的东西。
对。
他们就是目标，就是要让那些科学家有倒数计时，就是要让他说， 哦，你不听话，你就是只剩多少寿命这样子。
然后就是有点胁迫啦，就是逼迫你终止你现在在做的科学实验或研究。
对对
我是觉得哇，这个整个设计的好紧密哦。
对，对我觉得那时候维拉啊，那时候会觉得说会想要自杀，我觉得可能一部分是因为他觉得物理学，因为他知道这整件事情了，有质子在控制地球，那科技也不会再更发达，那他所
没
信
有
仰的
希
科
望。
学也没希望了，所以他选择自杀。我
我
觉得
觉
他给我感觉是这样。
得，对，他可能觉得已经没有希望。
对，他觉得不会再进步了，那他研究再多也没用。再加上他得知他父母做出这种反叛人类行为的
对，有点像是，
行动时，
对，没错，像背叛，真的就是像背叛。
对，虽然他父母可能妈妈可能有，叶文洁可能有对他悉心呵护长大，但是爸爸是完全没有，就只是一个生父。
对，然后是到他死了才见到他
对，应该说。
出现。
叶维拉死了，他爸爸才出现看他一面，这样
对
子。
啊，真的是也是，老实说，他们这个夫妇也是牺牲蛮多的哦。虽然我觉得，其实就像那个影集中，好像是 Augie 还是谁对叶文洁讲，就说你凭什么可以一个人决定全人类的命运？
陈景啊，
对，
陈景
好像是
对叶
陈
文
景。
洁在监狱里面跟他讲的。
对，
凭什么你背叛大家？凭什么是你决定大家的命运？
没
凭什
错。
么你邀外星人来监控地球，来入侵地球？
对，那我觉得这确实某种程度上也是有点道理啊。为什么你可以自
对
己
啊，
决定说，把那个坐标信号什么都送出去给外星人，叫外星人来入侵地球？就因为你之前小时候经历过文革，然后你父亲死掉，对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好像充满敌意，觉得没有救、没有希望，所以你就做了这样的事情，对啊。但你为什么一个人可以代表全人类这样子？对，就其实好像也是有点道理啊。
对
对
啊，
于我觉得，对于陈景这个角色来说，确实也会蛮愤慨的。
对，因为凭什么我们年轻一辈人要帮你收烂摊子？那种
对，
概念。
对。不过其实那牛津五人组其实好像也是有一点点小分歧。我说在对于就是要面对三体人这件事情，就像陈景他就是比较积极的想要跟那个，
高等文明对抗。
对，他们想要提早做准备，其实就跟刚刚那个韦德一样，然后就是已经在组织反抗的这
舰
个
队，
舰队，然后还有计划。
对，
对，那但是像 Augie 他就不
奥比
认同，
跟杜兰说了
他
杜
们就
兰，
不认同，他们这两个人就比较偏向觉得应该就过好自己的日子，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了。而且你400年后你也不会在了，要面对也是那个未来的子孙去面对。他们觉得他们应该过好当下，而且现在当下世界上就已经有非常多的问题应该要被解决，然后你却这时候投入大量的资源资金去做一个非常非常遥远以后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就觉得就没有很认
对，
同。
我觉得这是杜兰的想法。然后Augie，我觉得他觉得他的科技不应该被用来屠杀那些人。他觉得就像那时候科技在发展的时候，
原子弹，
原子弹那个发祥者，他的本意
奥本海默，
应该也不是要屠杀人类，结果被用来屠
战争
杀。
一样被用来战
对，
争。
我觉得 Augie 的本心应该是不想要被拿来当武器，所以他放弃加入他们的计划。
就中间有一度帮忙了一下，然后最后还是在片尾的时候又选择退出了啦。对，那只是说，感觉上来讲，他其实在可能往后第二季、第三季之类的，我觉得他还是会再出现，就是他后面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剧情。
就看他们做怎样的改编啦。
对，因为像我觉得后面感觉那个索尔杜兰就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他就是面壁者之一。
对，他在小说中也是成功的面壁者。对，就大家其实现在网络上应该也可以看，查到蛮多的小说的资料啦。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那我们这边不带到，是因为就我们是针对影集来做解说跟分析这样子，还有心得，主要是心得。
其实我们也没看过小说，
对，主要是没看过小说，我们。
也
韩
不
国
想要
小
讲
说的
太
原
多，
著的改编也都是透过网络，
也不确定正确性，就如果自己没看过。
对，大家可以去找找。
不过我觉得我还蛮期待后续的影集啦，
哦，
发
我也
展。
蛮期待的。那我觉得影集这边，我觉得改编得很成功的一点，我自己个人认为是它给我们一个，它是把三部小说的剧情浓缩在一个版本里面。那我觉得时间轴上面他们铺陈得蛮好的，对。
不会让你觉得好像有点混乱。对。
对。但所以，我蛮期待说之后的改变会怎么样。
没错没错，就希望能够尽快看到这些续集，赶快拍这样子。对，然后像那个三体人的那个 AR 眼镜，我觉得 AR 眼镜也真的非常的酷诶。我是说，它这个议题有点很像，有点搭到现在最近一两年的时事啊，像那个苹果出的那个 Vision Pro，然后。
有那时候一看到影集里面出现这个，我说，这很像那个 Vision Pro，虽然我
对，
们没玩过，但是感觉概念很像。对，只是他们那个好逼真哦，
更
因为
先
我
进。
看网络上很多人玩那个游戏的画面，我觉得没有像他们那么立体、那么细致。
对啊，因为他们那个是还让你的感官都能够感受到，
被杀了，脖子被划一刀也
之
感觉
类的。
出来。对，而且连那个我觉得蛮酷的是，他们还会针对不同人种，比如说陈景，他是有华裔背景，他就用周文王之类的，然后那个什么杰克，他的背景就是用什么莎士比亚这样
中
子，
世纪，欧洲的，
蛮酷的，而且还可以合在一起玩，
哦，
都蛮特别的。
还可以合在一起玩。然后那个福尔摩斯的那个哥哥，就是在另外一部那个影集，福尔摩斯影集的那个哥
新
哥
世
也
纪
有，
福尔摩斯，
对，也有来客串。
他也有在《冰与火》出现
就是真的很有趣啊，就你会看到一些。
熟
蛮熟
面孔，
悉的演员跟其他影集的角色，然后也跑过来客串之类
你认识一些古代科学家，可能伽利略啊，或是牛顿啊，也会出现在那游戏里面，
的。
我觉得蛮特别的。
他设计了这样一个游戏的桥段，其实也蛮有意思的。
不知道小说有说明到什么程度，因为小说的背景感觉比较像是在华人区，因为他的名字都是华人嘛，对，只是改编到变成牛津五人组，他加入蛮多东西方的文化元
文
素，我
化
觉得
元素，
蛮特别的，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改编还算蛮成功啦。以我们这种白纸来看的话，会觉得蛮成功。
而且我觉得他能够把这五个牛津要角的人物的个性啊，或是背景啊，塑造得很立体，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
是分明的。
改编过来的，而且又是可能东西方有差异的情况下，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这部总来说，尤其是前半段，你在看的时候就会很想一直往下看，
我觉得是蛮成功的，应该这样讲。
蛮紧迫的，因为他那个倒数一直在倒数，对，前
而
面，
且你真的会一直想说，到底为什么要针对科学家？后面才会给出答案啦。前面就只想说，就很像自己在当侦探，就是像那个华灯初上一样，就
对，
想说到底凶手是谁？
对
为什
对对。
么要杀那些科学家？我们本来以为会有一个杀手或什么的，结果是一个组织，
对啊，是一个更大的
外星组织。
一个，对，幕后黑手，不是一个凶手，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组织。对啊，我觉得这真的带出来很特别的一个外星科幻的题材。其实一开始看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说会有外星人的牵扯。我最一开始其实没有
因为
不
我
知
们没
道。
看过原著，我们不知道，就保持着一个科
原来
学
是
家
这样。
的为什么被屠杀的那个心态去看。
总之这一部也算是蛮推荐的啦。就如果有喜欢一些
科
科
幻，
幻题材的，对，稍微有悬疑一点的题
前
材，
面有点悬疑，后面是他们慢慢在铺陈，
要怎么
三体人的
反抗，
出现，
以及要未来要怎么反抗这样子，就还蛮推荐的。那这个就应该是我们这个月的影集的一个分享。对，那再来的话，我们还会在一两周内再马上再准备第二次的读书心得分享。 对，那我们现在就是目标，今年的目标就是每一个月就是做一次的可能影视的分享，然后还有一次的读书心得分享，这样，所以一个月至少会有2集。
希望啦。
对，希望是可以能够达成目标。
其实这部也是有想要找路，只是刚好遇到你生病，
哦，
就没有办法。
对，因为我们在3月底到4月初的时候，我们去日本。
对，我们刚好在去日本前就看完这一部了，
对，
对
其实是想要那时候在日本或者是日本刚回来的时候录，结
对？对。
果没想到我从日本回来之后就得了 B 流。
对，哎，最近去日本人真的要注意，因为医生有说最近从日本返台的蛮多人都有得到 B 流，
对，
对
好
对
像
对，
不止日本哦，连韩国也是，就
哦，
是
真的，
从韩国、日本回来的很多都得到 B 流，
对，
所
所
以
以
真
大
的
家
要
注
小
意一
心。
下，对对对，
对，但我觉得得流感其实比得 COVID-19 还要痛苦，以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来说啦，对，因为流感是让你真的会直接躺着完全不能动，然后发烧，一直在发烧，反复的发
可
烧。
是我记得我那时候 COVID 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那时候状况是没有你这么严重，但是我也是全身无力，然后发烧，然后那时候小朋友也跟着 COVID，哇，他是吐得蛮惨的，
对。
对，我倒还好，
我好像 COVID-19 那时候比较偏就是一般感
轻症
冒，
啊，
比较轻症欸，
对，
因为我发烧只发烧好像第一天吧，然后后面就有压下来，而且我其实也没有非常严重的咳嗽，
对你
就
完
是
全
比
没有
较
咳
累，
嗽症状，
就
你
是
就是，
稍微累。
所以我们才想说你到底是不是流感，因为你没有咳嗽，也没
对，
有流鼻涕，没有一般感冒的症状，
我甚至可以
对，
没几天就开始 work from home。
对对，但是你就是完全没力气，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这次
而
真
且
的，
一直高烧，
这次
这个
B 流真的太严
高
重，
烧真的很可怕，
吃那退烧药退不下来，好可
对，
怕，
真的
所以真的大家身体要保重。
吓死，还好我没有。
对，还有这次出国反而就只有我，
对，
对，上一次去日本回
是
来
我
就
跟
是
儿子，
得 COVID 这样
对
子，大家轮流生病的，出国来一趟就是会生病，是超奇怪的。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分享喽，那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